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等候仰望你，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是太有限的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常常的启示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并且我们也有能力行出来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光照我们，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的专题开始的时候，先请爱君让他来交通一点，从姐妹的角度看一看教养儿女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本来是不预备讲的，因为实在要准备讲哦，是很紧张的事。那前几年志雄要我跟他一起有一些讲座的时候，我的血压高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叫我讲了，不然血压太高的话，你负不了责的。可是呢，昨天参加了这个专题以后，我看到在座有许多姐妹，所以神就给了我一点心理的负担。因为当我看到姐妹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我就觉得有一份爱，我就有一点负担，所以我就跟志雄讲说，好吧，我就答应你，这次我也来讲一点哦，让我对姐妹的一点负担，我能够在主里面的一点领受，跟着姊妹我们一起学哈。我想我交通几点，第一点我想交通的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一生的养育儿女的过程中，我想一个做母亲最能够体会的就是，孩子真的是我们心上的一块肉，真的是你可能要到闭眼睛你才能够卸下了你对他的牵挂。所以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孩子养到大，他大了我们就完了责任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观念。其实神告诉我们，做母亲的是要我们走在孩子的前头，然后把我们一生所学的让孩子能够跟着我们的脚中往前走。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没有学到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养育儿女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儿女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必须自己跟随主，我们必须自己跟随主，我们才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我们回头以后，我们告诉孩子说，孩子，这是一条可行可走的路，你们跟上来。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从有了孩子开始，我们对自己就要说，我不再是少女了，我不再是小姐了，我不再可以说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再不对我的生命可以不负责任了。当我们生下这个孩子，孩子在我们母腹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是小姐了，我们是小姐的娘了。你就要开始学怎么样做一个小姐的娘，可以把这个小姐这个公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以前没有结婚以前吃喝玩乐尽情享受，可是当他觉得孩子要生下来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战惊恐惧，他觉得他必须要开始学，开始过一个尽虔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才能够把孩子带到正路上。所以姐妹们，我们的心愿也是，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再真的要在神面前战惊恐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孩子会跟上的，孩 孩子一定会走在上面的。我们不能告诉孩子说，孩子你只要听妈妈告诉你什么就好了，你不要学妈妈，因为妈妈没有你 lucky， 有好的父母，有好的环境，所以你不要学我的样子，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那是绝对不可能有果效的。所以你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在这同行的过程中，他来生儿养女。所以姐妹们，我们一生都要在神面前学，而且你会发觉说，做3岁孩子的娘，跟做5岁孩子的娘，跟做20岁孩子的娘，跟做40岁孩子的娘，跟做60岁孩子的娘，都不一样的学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在我们的 life 里面给我们开的是一条敞开的门，让我们可以常常与神同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你的生命才丰富。否则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世界的教导，受世界的王的欺骗，告诉我们说把孩子养大了，我们好责任就了了，那你干嘛呢？剩下还有20、30年，30、40年，现在人又活得长，你做什么呢？对不对？像我很多同学孩子都大了，那每天干嘛呢？真的就是等死了，他们觉得责任完了，那最多呢就是抱抱孙子。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你跟孩子抢孙子孙女，因为你发觉你没有活下去的那个目的了。但是感谢主，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一直跟神学，我们就能够一直给孩子有不同的祝福。我相信当我们跟神学的时候，跟神走的时候，我们越敬虔，我们越在神面前蒙恩，我们越成为对的人，我们给孩子的祝福就越深。你看哦，那种17、18岁生的孩子哦，你会发现你跟他一样，两个都是孩子，所以是孩子带孩子，孩子哭呢妈妈也哭，你会发觉说那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成熟，怎么这么紧张，怎么个性这么奇特，那是因为你的个性还没有成熟。可是你像25岁生的孩子，28岁生的孩子，你就会发觉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孩子生下来，孩子的个性也比较成熟。那我们陪着孩子走一生的道路，我相信当我们跟神学，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成型的时候，我们陪孩子走这一生的路，我们就能够永远成为他最大的祝福。其实我们不只做母亲的时候给孩子祝福，我深深的相信，我现在也期盼我自己能够做祖母外祖母，我相信当我跟神学的时候，我的生命在主面前有更多被神建造之后，我相信我能够给我孩子的孩子带来的祝福绝对要比我给我孩子的祝福还大。可是你会发觉今天许多祖父母祖母没有学，他们给孙子孙女带来的祝福啊，往往不是祝福，而是咒诅，而是咒诅。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这一条路，姐妹们，我们最重要要知道是，我们一生都要与神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成为我们儿女们真的祝福。那第二点，我自己觉得需要一起学的就是，现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说律法。 OK， 今天我们活的这个世代哈，我们受一个欺骗，就是整个的世界告诉我们的子我们的后代没有对跟错，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里面说，圣经把我们全部的人都圈在罪里面，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律法是好的。所以按着圣经一定要从小告诉孩子，圣经上神说什么是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断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而且神必定追讨人的罪。所以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要亲口告诉他神的律法，律法原是好的，律法绝对是无罪的，律法绝对是好的。加拉太书那里说，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恩典里面，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里面。所以今天很多的母亲啊，从小不告诉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你觉得怕你自己错。不错，也许你告诉他的，以你的心意来说，对跟错是会错。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经，以圣经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做的事就是对的。 如果神说是错，必定是错，而且神必定追讨那个罪。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能受这世界的欺骗。那么当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我们把他们圈在律法里面，让他们知道知罪，然后我们要把基督的恩典告诉他们。因为什么人需要救主？有罪的人才需要救主啊。今天为什么许多的青少年他觉得根本不需要救主？因为他觉得我没有罪，我没有错，只要我喜欢，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啊，我又没犯法，我哪是罪人？但是我们做母亲的必须小的时候告诉孩子，神说什么是对就是对，什么是错就是错，而且神必定追讨。但是感谢主，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直到基督耶稣来了，就把我们带进恩典当中，让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让我们有一条恩典的路可以走在其中。那么我相信在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都被捆在律法里面。所以神，尤其我们如果有很严厉的父母教导我们许多的家规，许多不可做的事，我们被圈在律法里面。但是因着我们父母不信主，他们没有把我们带进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被捆绑，我们觉得被辖制。但是我们不能因着这样子我们就失掉了那个真理。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为着把我们带进恩典里面，所以我们从小要告诉我们孩子，让他们知罪，因着知罪他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只有有罪的人需要救主，所以他们在恩典中一生走恩典的道路，他们就不被罪所捆绑辖制。即使偶然沾染过犯，他们也有路可以走，而且他们就不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今天很多时候只有律法没有恩典，孩子就成了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做母亲的尤其是在六岁以前，你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恩典，要让他知罪，然后要让他得恩。第三点我自己觉得的，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神说我是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是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得的位分，得的恩典，得的机会，真的是历世历代都没有的。但是我们在恩典中千万不要堕落，把我们的骄傲跟虚荣引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孩子真的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方向跟轨道，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失掉了父亲的那个权威，失去了神在恩典中给他父亲的那个祝福。很多人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姐妹要负责，至少在我孩子年幼的时候，我犯了许许多多的错，因为我在心底里面不尊敬我的丈夫，我觉得他看起来什么都不如我，所以我跟他讲话没有礼貌，我没有带孩子来尊敬他的父亲。姐妹们，带孩子尊敬父亲是我们做母亲一定要做的，因为神在家庭里面有一个权柄的设立，有一个神在道德律里面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次序。我们不要不服神在家中设立弟兄做头，但是神在我们姐妹身上真的让我们在家中是要做灵魂人物，带着这个家有朝气、有生气、有活力。你知道以前的母亲哈，真的是很温柔，所以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的背景，长大的过程当中，父亲有时候非常严厉的时候，母亲总是做那一个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对父亲有爱、有敬重的那个调和者，对不对？爸爸有时候严厉的时候，要拿出家规来，要把原则命令公布在那里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不懂啊。但是做母亲的，你要告诉孩子，父亲这样做是为什么？很多母亲笨到说，父亲真的是，尤其在你孩子年幼的时候，正是丈夫忙事业的时候，他真的常常要加班都没有回来。你知道有很多做母亲的，你心里有埋怨，你就埋怨在孩子的身上，你就埋怨在孩子的面前， 你看你那个老爸到现在都不管我们，都晚上七点了还不回来看看我们。你知道你让孩子从小被没有对父亲敬重的心啊，你是把绊脚的石头放在你自己的面前。你知道很多时候是父亲要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决策，一个定位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最后的话应该是父亲来说的，因为最后的决定，最后的责任是在父亲。那你如果能够帮助这个儿女尊敬父亲，你知道他能够从尊重父亲的权柄当中，他将来能够尊敬天父。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对父神完全没有印象的，他完全不了解说父神到底应该他怎么对待的，他不知道父神的形象是在哪里。但是神让地上的父亲代表天上的父亲，先借着地上的父亲把天上父亲的慈爱教导供应来坐在儿女的身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天父的形象，我们常常是想到我们自己父亲的形象，对不对？如果你的父亲对你是非常严厉苛刻的，你就觉得这个天父就是对你是非常严厉苛刻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天父对你是满了慈爱，是那样子的疼爱你，你就会觉得你的天父是非常的疼爱你，非常的怜爱你。很多时候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印象里面先来认识我们的天父。所以弟兄们，你们的责任非常大，但是我们需要帮助弟兄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孩子懂得知道怎么样尊敬父亲，以至于让他有惧怕父亲的心，有爱父亲的心，有尊敬父亲的心，有敬畏父亲的心。然后等到他有一天认识天父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尊敬天父，怎么样爱天父。那么我们做姊妹的，我们要知道孩子在我们母腹里面9个月，我们对他有一份特别的情，特别的爱，因为他总比做爸爸的多了9个月嘛。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做爸爸的就不会爱孩子。我常常听到年轻的姊妹跟我讲说，王姐啊，你拜托叫刘哥去告诉一下那些弟兄怎么来爱孩子，怎么多跟孩子在一起啊。这是正常的，因为神让我们乳养孩子，给我们的就是有那一份天父的那一份才干。所以你看从小女孩子就抱洋娃娃，对不对？就会抱。那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志雄吓得，你千万不要叫我给他洗澡，我把他掐死怎么办？你千万不要叫我抱到他摔了怎么办？他会怕呀，他这么个小东西他不知道怎么闹啊。那何况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怕比弟兄少一点，那我们还有妈可帮，对不对？妈呀，你赶快来帮我给孩子洗澡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叫洗澡都叫我妈来帮忙。你知道弟兄们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话，不知道怎么爱孩子。所以弟兄们常常说，你去告诉女儿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事，你去告诉儿子什么是什么事。他要学，但是他需要我们姊妹的帮助。所以姐妹们，我们好像是爸爸跟孩子中间的那个桥梁，我们要告诉爸爸你要来爱孩子，因为孩子需要你。孩子对父亲的需要是何等的迫切，孩子生命中如果没有爸爸，是他非常大的损失跟亏损。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请他学来怎么爱孩子，然后我们要在父亲学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闪失疏忽，我们必须做那个润滑剂，帮助孩子不误会父亲，帮助父亲不惹儿女的气。所以姐妹们，温柔的爱是我们对着孩子非常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今天觉得很多的姐妹哦，真的失掉了那个温柔。因为这些姐妹都很强了，所以你会发觉在孩子的印象里面，我好像没有爸爸没有关系，我没有妈不行，因为里里外外的事都是我妈帮我张罗的。但是姐妹们，孩子真的没有，不能没有爸爸。在我家里礼拜五晚上有很多青少年来我家聚会， 这个聚会已经将近 十多年了，这几年非常多的单亲的孩子在我们家，有一年曾经在我身边有五个孩子没有爸爸，有男孩有女孩，有的是爸爸四五十岁过世的，他们正好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正好孩子青少年，有的是爸爸离开了，有一个孩子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母亲是女强人，所以他的 女母亲到最后他发觉他丈夫有外遇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婚，他觉得他的孩子不需要爸爸，因为爸爸一直忙，从小到大孩子也很少看到爸爸，家里的供应家里的需要也都是他，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婚了。这十几年来他真是尽心尽力的做好他母亲，身兼父亲与母亲两个角色，做得非常好。那么后来他这个儿子高中的时候就来到美国，然后礼拜五晚上就来到我们家聚会，他就在台湾赚钱。有一次他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儿子碰到了一个生活中非常大的难处，他长途电话每天跟他打，一直讲一直讲，可是到了最后他儿子抛给他一句话，我的爸爸在哪里，我现在需要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放下电话，眼泪汪汪的半夜三更打电话到我们家来，他跟我说，爱君，我儿子跟我要什么我都能给他，他跟我要爸爸我没有办法给他，可不可以请你叫志雄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在你家的这几年他一直把志雄当成他的爸爸。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能干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们没有男人没有关系，我也真的是求弟兄神扩展你的心。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孤儿，许多单亲的孩子，但愿你在主里认养他们成为你的儿女，神必定赐福于你。那么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也有心接触一些单亲的姐妹们，我陪他们一起流泪，我陪他们一起度过许多的岁月，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嘱咐，活在教会里面，因为你没有了丈夫的头，你需要神成为你的丈夫来保护你的儿女。所以姐妹们，我们的责任必须教导孩子尊敬他的父亲。你要骂你老公啊，找个姊妹两个人一起骂，骂完祷告回来，不要在你先生面前骂，不要在你公婆面前骂。我们今天放肆到个地步，我们不怕老公，我们也不怕神，也不怕公婆，神怜悯我们。姐妹们，我们要走一条蒙福的路，神要我们在恩典中不堕落，让神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却能够谦卑。所以我觉得姐妹们，第三个，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尊敬我们的丈夫，即使我们的丈夫在管教上有错，你不说话绝对比你说话得福。教会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学习里面，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弟兄管教儿女非常的不合理，所以呢妈妈跟爸爸抢棍子，对不对？你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你做的是何等愚昧的事，他打下去即使打错了，在错误里面因着你照着圣经来学，神还可以加上，你可以打错了，你最后去安慰孩子，让他看见父亲是不对的表示，但是那个爱心是绝对的。你让这个父亲知道说为什么不能打孩子，一起祷告，一起帮助你的丈夫，绝对你比你伸手去拦阻这个你看为不好的事所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孩子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那里讲的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知道我孩子大了啊，每一个 父母当孩子大了的时候都希望孩子孝敬你，对不对？所以呢，你想想看，你孩子孝顺你的时候你多神气啊。你今天背了个皮包，人家说哎呀这个皮包好好看啊，王姐你在哪里买的？哦，我女儿送的。我告诉你，那比你花钱买比老公送你啊你还得意呢，那个心啊还舒服呢。但是这几年我在神面前学习，我现在发觉我们绝对不是为着我们养儿防老，为着我们的骄傲，为着我们的虚荣让孩子来孝敬我们，我们是为着孩子的好处让他能够孝敬父母。因为神说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孩子孝顺你，孩子等到长大可以孝顺你的时候，起码是25岁以后嘛，对不对？他做了事了，对不对？他会说话了，他会买东西给你，他会有爱的表达了，对不对？那么他25岁了，你起码差不多也50岁了，对不对？你最能够享他的福享多少呢？20年30年，对不对？最多40年好了。可是如果他成为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女，他享多久的福？他享的福是不是比你长？对不对？他如果从25岁开始在神眼中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他可以享70年60年的福，对不对？他总比你多享20几年嘛。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改，我们要帮助孩子孝敬我们，使他能够在世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帮助孩子孝敬我们。我以前觉得说你就应该好好孝敬我，但是我没有给他预备一个路，没有教导他让他知道怎么样尽孝。你知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孩子你什么都不用给我，我就巴不得什么都给你。等到有一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母亲节也没送个卡片，也没打个电话，也没送个礼，什么生日他都可以忘了。不是以我们的喜好来让孩子孝敬不孝敬我们。弟兄姊妹们，为着孩子的益处啊，因为一个孝敬父母的儿女他真的是蒙大福啊。不要说圣经这么说，连中国文化都这么说。你不要很潇洒很无私的说啊，我不需要儿女孝顺我，将来我就靠美国政府好了，拿那个退休金，拿这个福利金。你不要以为你那么无私好伟大，你给你儿女没有得祝福的机会。提摩太后书那里说，如果教会有寡妇的，提摩太前书 OK 第五章那里说，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所以我们不但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孝敬父母，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孙子孙女孝敬父母，孝敬祖父祖母。因为这是神的诫命，这是神要让我们的儿女得福的一条路。我很感谢主让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有学习，所以我去年做了一件我非常觉得自己很棒的事情。你知道我在养育儿女身上，我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母亲，因为我在养育他们的前面几年我不爱主，我也不敬畏神，所以我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感谢主这几年来啊，好像错误比较少一点，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好的事，还觉得很高兴啊。我想这是神的怜悯让我有学习。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